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无欲生铁骨，宽于养人心。刚毅正直与仁慈敦厚，在人物刻画中往往交织出一种深邃的生命张力。前者如铮铮铁骨，是对原则与真理的寸步不让；后者似润物春雨，蕴含着济世安民的慈悲。两者看似方圆有别，实则在人格的高处汇流。杨澄，字抗宗，唐代北平人。他生而好学，却家贫无书。为解求知饥渴，他甘愿委身集贤院做一名写书小吏，借此昼夜苦读，六载寒窗，学问通达。及第后的他却无以名利，隐居乡野，因其德行高洁，远近学子纷至沓来，门下如风蔚然。唐德宗贞元初年，名臣李泌举荐杨澄为谏议大夫，朝野上下皆期盼他能刚毅立朝，直言社稷。然而上任之初，面对百官琐碎纷扰的奏章，杨澄反其道而行之。他日夜纵酒，暗无片简。韩愈曾撰《正臣论》，讥其失位素餐，同僚亦颇多非议，杨澄却置若罔闻。当奸佞裴延龄构陷贤相陆贽，龙颜震怒，朝野噤若寒蝉，唯恐引火烧身。此时平日不理岁物的杨澄挺身而出，他素来不发则已，发必中鼓，经率众俯伏阙下，连日上书，直斥奸邪，力证贤良。德宗大怒，欲治其罪，幸赖皇太子李诵冒死力保，方得宽免。经此一役，杨澄风骨愈发峭拔。闻知德宗欲拜裴延龄为相，他毅然放言：若诏书下达，我必当庭撕裂白马，绝不是奸臣误国。他痛哭于庭，字字血泪。虽因此被贬道州，但他那份宁鸣而死的刚毅，已然照亮了贞元的朝纲。杨澄的刚毅是对抗权奸的利剑，而他的仁慈则是抚慰苍生的良药。在道州任上，他视民如商，治州如家，因不忍催逼赋税，他甚至甘愿自缢入狱，以待民受过。当时道州有进贡矮奴的恶习，致使百姓人为致残婴孩以媚上，惨绝人寰。杨澄见此，悲悯难抑，上书直言：周民尽短，若以贡，不知何者可贡。这句看似质朴，实则沉痛的文字，终使德宗感悟，废止了这项虐政。道州百姓感其大德，生男皆以杨为名。白居易更是挥毫写下《道州民》，以致其事。他对百姓如此，对家奴亦然。家中断粮食，他遣奴仆外出求米，奴仆却以米换酒，醉卧路旁。杨澄寻至，不仅未加责罚， 反而亲自将罪奴背回，温言宽慰：天寒饮酒御寒，何则之有？无欲而生刚，宽于而施仁，必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唯有不被私欲所困，方能自守刚直，内心的丰盈方能化作风雨中为他人撑伞的勇气。谁言自古英雄多寂寥，此言谬矣。仗义直言，勇毅无畏者，纵然在当下承受孤醒的寂寞，但跨越时空的长河，直视之间的惺惺相惜，肝胆相照，如星辰错落，与良知之光交相辉映。明代大理寺少卿薛轩便是又一位刚人典范。薛轩字德温，号敬轩，明成祖永乐年间进士。他攻读宋明理学，毕生躬行实践，不但清廉律己，而且为民请命。面对权阉王振，百官屈服跪拜，唯薛轩屹立不动，见而不理。王振怀恨在心，借机构陷，将薛轩下狱论死。生死关头，薛轩神色从容，狱中读《周易》如故。其德行感天动地，不仅三子争相待死，连王振家中的老仆亦为之悲泣，叹曰：闻薛夫子将死，心甚伤之。王振由此动容，加之群臣深究，薛轩方得免死。杨澄与薛轩在各自的时代里，共同描绘出无欲则刚、宽于施仁的生命画卷。他们用一生告诉后人，人生有一种境界，是拥有敢于烈马毁诏的傲骨，以拥有能够悲仆归家的悲悯。德不孤，必有邻，这一盏盏良知之灯，定能廓清私欲的迷雾，穿越历史的烟云，光耀千秋，普照寰宇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